隋炀帝被困四平山，无敌将于文成都来解围，刚到山口就被武云照、武天锡横入去路，这四节、五节、六节把二节给拦住了。武天锡要上前征战，武云照说，我在朝中为官多年，我知道咱们单打独斗都不是对手，只有三个人打的一个，那像话吗？嗨，甭管那些，本来于文成都这个人还不错，就是他父亲于文化及这个奸臣害了我们居家满门，咱也甭管君子战小人战，只有把于文成都置于死地，才能给居家满门报仇，你等着看我的。说着催马鸣枪来到阵前，两人三言两语话不投机，武云照抖枪便刺，这一枪奔于文成都的小府。于文成都手使凤翅鎏金塔，使躺的力气都大呀，用躺刚啷一挂，武云照一看金躺到了，不敢碰人的兵刃，赶紧撤回来，刷刷刷又是三枪，二马一撮蹬，武云照反手奔着于文成都后脑海刷砸了下来，于文成都回身立躺，嘡啷把枪推出去，他刚想进招，猛然就觉得脑后金风响，呜！于文成都知道不好，有人偷袭，急忙回身立躺一挂，嘡的一声，一看是大刀，谁呀？武天锡的大刀劈了下来。于文成都心中生气呀，你们叫什么好汉呢？什么英雄啊，两个打一个，你们有多少一块上，你家将军爷不怕。他正想着呢，熊阔海提着大棍就到了。熊阔海曾经在京城和于文成都见过面，吃过亏，刷大棍砸下来，就这样于文成都横躺架棍，武云照、武天锡、熊阔海三个人打于文成都，两旁边擂鼓助威呀，杀呀冲啊，咚咚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好一场凶杀恶战，三个人和于文成都将打个平手，时间长了非败不可。就在这阵儿，秦琼等人得了信儿了，说于文成都来了，大家都知道于文成都横勇无敌呀，大隋朝全仗他保着呢，带领七他路反王来到了当场一旁观战，在旁边气坏一员小将，谁呀？正是三公子裴元庆。裴元庆看着看着一撇嘴，哎呀，三个打一个呀，真丢人。于文成都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不服，你有力气我也有劲儿，你有躺我有锤，我试试。我自从到山上之后，我姐夫拿我当心肝宝贝儿，可我寸功未立，我呀今天抢功了。想到这儿，他也不请令，双锤一分，催马到疆场，边跑边喊，嗨，你们三位是干什么呢？三个打一个不嫌寒碜呢，快快下来呗，看我的。武云照撤兵人一回身一看，是裴元庆，对熊阔海和武天锡说，二位咱们下去吧，看这个狂爷的。为什么？武云照明白呀，咱们仨不是于文成都对手，如果被打败了就是一败涂地，那还了得了。故此三个人圈回马回归本部军队，关帝廖镇。于文成都力战三节毫无惧色，越打越勇。等他冲锋过凳回来一看，不见那三员将，心中生气， 嘿，贼寇，你们三个敌不过你家将军爷，有何面目活在世上？闪开道路！那三个人虽然脸红，也不在乎。裴元庆催马到疆场，于文成都，认识我吗？你是什么人？你忘了我叫裴元庆吗？哦，你是跟张大斌出征平瓦岗的先锋官，不错。呀呸！你裴家父子既吃我们隋朝俸禄，为何投降我把你个反叛？裴元庆笑了，你管不着，我姐姐嫁给大魔国的皇帝了，我现在是皇上的内弟，我得打头功。于文成都啊，你别看你刚才那三个人你胜他了，你可不知道小爷厉害，当初咱们是一起的，我没机会和你碰面，现在是对立仇敌，叫你尝尝三爷的梅花亮银锤。说完摆双锤就来到于文成都近前。于文成都哈哈大笑，小娃娃，你真不知道天高地厚，方才那三员虎将都不是你家将军对手，你不是找死吗？快快回去叫那三个人出来。裴元庆说，于文成都，你别卖狂，胜了裴三爷手中锤，那三个人就出来。说着双膀教足力气抡圆了双锤，奔着于文成都的顶梁呜砸了下来。于文成都除了有一回在教场比武和李元霸打的时候他败了，一辈子再没有败过呀，他哪能服裴元庆呢？可是他就忘了，你刚才打了半天了，裴元庆是生力军呐。裴元庆全身的力量灌在双锤上往下一砸，于文成都也是太狂太傲，不服气，我接你一锤。就这样他一横奉旨刘金堂用忠心杆去接锤，双锤呀，嘡，实实在在的砸在了奉旨刘金堂的忠心杆上啊。裴元庆用多大力气不知道啊，把个于文成都震的就觉得胳膊嘎巴一声，接着嗓子眼发甜，心砰砰直跳，一张嘴哇喷出一口血。后边靠山王杨林吓得闭上眼睛，哎呀没疼死。那于文成都是杨林的心肝宝贝儿啊，竟然被反贼震吐血了，哎呀看来大隋朝完了。于文成都膀子疼，没办法拨马便跑啊。裴元庆一锤就把于文成都震吐血了。再看两军阵前一阵欢呼啊，好啊，裴元庆是英雄啊，我们上楼杀呀。就在这阵儿，在隋朝队伍中怒恼了一员将，催马就来到了疆场。我说啊，响马，谁过来跟我玩一玩？十八国兵将一看都笑了，看来隋朝是没人了，怎么派这么个雷公崽子来了？只见出阵的这员将跳下马，身高也就在五尺，你像程咬金身高过丈啊，这五尺只有程咬金半截高，长得骨瘦如柴，无盔无甲，浑身穿青挂皂，足蹬一双香牛皮的战靴，往脸上看黑黢黢的一张脸，两道斗鸡眉，一对蛤蟆眼，塌鼻梁，薄嘴唇，磕下无须，也就在十六七岁，看着是个孩子。你别看长得不好，后边这个大旗可威风啊， 背后有军卒打着一杆大旗，一丈多高，呼啦啦空中飘摆，正当中一个李字，旁边一行小字，蒙勇大将军呢。认识字的一看都笑了，这个孩子从哪捡了这么个大将军的旗，他给打起来呢。再看这个孩子胯下马也挺威武，这匹马身量不大，浑身的马毛跟黑缎子相仿，这是有名的宝马良驹，叫万里烟云罩。一看他手中的兵器，都觉得特别。这是对锤，锤是圆的或者带棱的，唯独他这个锤形状啊像腰鼓形，长不落的，中间有锤柄。这对锤叫擂鼓瓮金锤呀。真谁呀、啊、要说这个人可了不得呀、啊、是这部书的头条好汉，他就是隋唐时期天下第一杰好汉李元霸。李元霸是李渊的儿子，李世民的兄弟。他一看于文成都败阵了，他催马就来到阵前，一摆手中擂鼓瓮金锤，呀哈呆，方才使锤的小白脸，你给我出来。裴元庆在队中一看就想出阵，惊动了徐茂公。三公子不能去。怎么？我告诉你，我虽然不认识这员将，可是人有古怪相貌，必有出奇本领。于温成都败阵了，他们都知道你厉害，可是这个小黑小子愣出来要和你交手，必有过人之处，咱别吃横亏啊，咱们忍一忍没什么。十八国反王有那么多能人，叫他们打两阵看看再说，你呢也歇一歇。就在这阵儿，京东一家反王，陈州王吴可玄，他看李元霸长得这模样，以为没什么本事，一摆手中大刀说，先锋官，看我要这小子的性命。说着抡刀出马，来到李元霸近前，小雷公崽子，就凭你这模样也敢叫战？说着抡大刀，搂头盖顶奔着李元霸的顶梁，唰就劈下了。李元霸不慌不忙，翻着眼珠看着刀，眼看刀奔顶梁，变不了招数了，左手吹往上一撩，轻轻的一抬，去你的吧，嘡啷一声。再看吴可玄这口刀啊，日日日气空了，跟着李元霸一摇，右手锤照着吴可玄的顶梁打，啪扑，连人带马都砸趴架了。就这一下，都国兵将再也不敢小瞧李元霸。真有不开眼的，大梁王李直一摆手中大枪，飞马出阵，来到李元霸近前，呼就一枪奔着李元霸前胸扎来。李元霸又用锤一撩，烫日枪飞了，随后一锤，李直人死马趴下。小梁王萧显不服，一踹凳，举着五股托天叉来到疆场，奔李元霸顶梁刷插下来。李元霸还是用锤一躺，抗日日插飞了，又一锤，呜，奔着萧显的前胸捅过去。眼看要捅到萧显的前胸，萧显还是来得快，吓得拨马跑回本部军队，可把都国的兵将看呆了。这李元霸别看长得跟雷公崽子一样，本领太大了。三家反王出去一个照面，全都败下阵，打这么多年仗没见过这么厉害人。这一来谁也不敢轻易出马，这谁呀、啊、李元霸你怎么不知道呢？李元霸一看都国无人出马，哈哈大笑，他这一笑怒恼了一家反王。这家反王一拱当来到疆场，只见他身高丈二，膀大腰圆，面目狰狞，掌中一口和善板门刀，刀头啊有门扇大小， 谁呀？正是口北王铁木儿，用刀一指李元霸，小娃娃，休要张狂，冒家来也。李元霸乐了，你来了，嘿嘿嘿，招打吧。这回他先进招了。铁木儿一看锤到了，用大刀一扇，烫，刀头和锤一碰，这回好，把刀头飞了，吧嗒掉在地上。铁木儿现在改成棍了，他哇呀暴叫，学马回了本部军队。你这么说吧，不到一顿饭的功夫，李渊霸连打带伤，连戳18国六位反王，18员大将。杨林看了仰天大笑。再说裴元庆本想出战李元霸，见别的反王出战，他乐着看热闹没出来。现在看杨林狂笑，心中恼怒，摆手中梅花亮云锤来到阵前。李元霸一看笑了，哎呀，小白脸哥哥呀，我就爱看你，方才我见你锤伤于文成都，却啊是一条好汉。据我所知，于文成都除了走一次在军场让我双锤夺了他的凤翅膛，再没人打过他了，他没输过别人，看来天下就咱俩是英雄，对不对啊？哎呀，那你说咱俩都是英雄，咱们怎么打呢？裴元庆享乐不敢乐，心想这是跟我商量着呢，这是两国对立仇敌吗？那你说咱俩怎么打？哎呀，李世民呐，他是我哥们儿，他说过英雄爱英雄，我不能伤你，咱们来个文战会友行不行？嘿，文战咱们怎么打啊？文战就是你砸我三锤啊，我砸你三锤，谁把谁砸的顶不住趴下了，那就算输。如果分出高低，咱们再五战轮锤叮当再打，好不好？好啊，你砸我三锤，我砸你三锤啊。对了，小白脸哥哥，就这么办了。那是你先砸啊我呢，还是我先砸啊你呢？裴元庆想，他一张嘴管我叫句哥哥，他比我小哦，这么办，你先砸我三锤怎么样？
啊，什么砸你三锤呀？我的小白脸哥哥，你不要命了？你不知道我在晋阳宫力挽双裘，金锤夺凤堂，锤轰12杰，你没看见吧？那个事儿你没看着，可是刚才你看见了，我连伤24员将啊。告诉你吧，我出师以来呀，还没人接我啊三锤呢，你不行，还是你先砸我。裴元庆一笑，那是那帮人没本事，李元霸你砸吧。
好嘞，那我可就不客气了。他们俩在说话，耳朵尖的听清楚了，这俩往这一站是黑白二将哦，黑白二将要对锤。是啊，李元霸穿裙挂皂，脸漆黑，胯下乌骓马，手中擂鼓瓮金锤。裴元庆银盔银甲素罗袍，胯下白龙驹，手中一对拔楞梅花亮银锤，亮银锤要对擂鼓瓮金锤。这个动静可就大了，各路反王和将官一个个精神抖擞，都想看看擂鼓瓮金锤会梅花亮银锤到底谁的本领大。无论是隋朝的将官还是各路反王的将官，一个个都想开开眼，瞧瞧黑白二将对锤谁胜谁负。 消息早有人报告了混世魔王程咬金。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程咬金在金顶黄罗帐听说各路反王挡住了李元霸和于文成都，他就坐不住保障了。他本身是武将，又好动，又听说裴元庆出战，他真害怕，急忙叫人给他带过大肚子蝈蝈红，挂上了斧子，也没有摘下龙冠，脱下赭黄袍，无忧履，他就奔疆场来了。他没敢呐，到自己的队伍这儿，为什么呢？他怕秦琼和徐茂公说他，你个当皇上的出来干什么呢？你在里边坐着等着我们打呀，我们拿你呀当说事的，你不要上阵，我们拿你吓唬人的。所以他没敢到自己的军队，而是在两国军队的夹缝远处长身躯观看。此时正是啊，裴元庆和李元霸在那说话。老程吓坏了，心想，三弟耶，你的胆子太大了，晒干了也有五斤半呢。常言说得好，事亲三分像，是火比灰热。现在裴元庆是我的小舅子，你要在疆场有个好歹地回去，我怎么见裴翠云呢？我那娘娘裴翠云连哭带闹，听说兄弟有三长两短，他就不能活了，他要不活，我可就成了光棍棍光了。哎呀，我得劝劝他别打了。他提马往前去，因为周围的将官众人呢都注视裴元庆和李元霸，谁也没注意程咬金他过来了。他一步一步往前凑，就凑到最前边了。就在这阵儿，裴元庆和李元霸各自做好了准备，学战马跑出百步开外，学回来马打对头。只见李元霸把双锤摆开了一摔一举，呜，照着裴元庆的顶上砸下来。裴元庆也把双锤一摔一举，还开，烫，锤砸锤，实打实，双锤碰在一起，多大动静不大。离着近的人就觉得耳朵震耳欲聋啊！两匹马稀溜暴叫，哒哒哒哒哒，倒退数步。裴元庆的马倒退三步，李元霸的战马倒退两步。李元霸乐了，哎呀，好小子，你真能解我一锤呀！我说小白脸哥哥，你再看第二锤。黑白二将对锤，谁胜谁负，下回接着说。